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基聚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就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上次查了前面的五，尤其我们信主了一阵子之后，你要是读圣经啊，都是一些你已经比较熟的经文了，你自己也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你听讲道也听得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那你怎么办呢？你回到圣经里面去啊，你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你把自己装在那个时代。装在那个角色，而且不只是从收信人的角色，你要从写信人的角色去看。我们上次的讨论就是讲到彼得，啊，他不但要写这封信呢，他还不能不写这封信，将来一定有人冒名写他的信。然后啊，保罗在外邦讲了这么多的道，那彼得到底同意不同意呢？是不是？你看看这里好多的问题，所以老彼得必须以他自己的话，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临走之前，他知道他需要写个这么一两封信。那他一写下来呢，和保罗所讲的和主讲的那是一致的。那只是说他要写什么呢？你也得替他想想。他写的，尤其这头一封信，肯定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吧，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明白，都应当知道的，而且他必须写得非常准确。那么上次也说了，开始这些地名呢，其实就是今天整个土耳其半岛。照着这些地名看呢，他就没有再往西边马其顿那里去写了啊，就希腊半岛、欧洲到罗马的人，他都没有写信给他们。啊，那不是因为他不写，到了后书你就看见是凡是信主的人他都写这封信，但是在前书呢，这些的教会的人就可能是第一手认识他的人，我们确实知道他去过加拉太，对不对？那他从哪里写也很重要啊，这封信的最后他是从巴比伦写的，他不像我们可以有一个 Zoom。啊，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啊，我大概知道啊，柳絮想什么，多多怎么样啊？我可以这样写信，不是不是，他这大部分的人恐怕是他虽然跟教会的一些长老或者早期的人见过面，可是不见得是大家都认识他，他都认识大家的，但是他写出来就必须是所有基督徒都觉得说，哇，这个没有问题，这肯定是我们彼得大哥写的，呵呵，头号使徒写的呵呵。首先你就看第二节，我们上次花了蛮多时间在上面，这几句话里面一定有父神、有圣灵、有主耶稣，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整个神的计划底下怎么同工啊？他都写出来了，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正确，写得很好。也就是说，凡是信主的人， 都是在这些条件底下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信主了还没被拣选或者说他没被基督的血所洒不能这么说的然后第三节他就开始赞美神，他这个赞美神也是就着我们所得的以及神所做的来赞美他。他在这个神所做的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大怜悯还有一个大能力，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重生了我们一样我们上次也讲了，重生这个字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么有讲究信主了有的人没重生有的人重生了，不，这重生就是讲到使你已经死掉了复活起来，那个叫做重生一信主就叫做重生并没有别的其他的定义，然后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你要是再想怎么欣赏这些话的话，那你就想想嘛，摩西跟以色列人有没有讲过这一类的话？没有，绝对没有的。他跟以色列人讲的是什么？你看旧约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你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典，他曾救你的性命脱离死亡当你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把你们带出来或者在西奈山底下神对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的那些话，你拿来比比就知道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呢？那些话都是讲到神对这个以色列民族在外边的带领，神做的多么好多么好，然后到最后呢，你们多么差多么差，对不对？对于以色列的本质，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一群人换了个地儿，就是当初以色列人所知道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神对于那些子民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怜悯，使他们重生啊，使他们得以洁净啊，让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基本上的改变，还给他们一个所谓活泼的盼望，还给他们一个电池，哎呦，这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能力啊。你不用一个人摇个小山板在那滑滑滑滑到哪去呢，对不对？以色列人当初也是一样嘛，因为神并没有在你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一些改变本质的工作现在这里不一样，我们是新约的子民在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怜悯底下，他还让我们知道他就已经为我们存留了在天上特别为多家为庆房存留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但存留了还说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他为我们存留的，必能得着他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他这个讲的是很完整啊，这是一个真使徒真的是神派在地上来做我们群羊牧人的虽然他的出身是打鱼的不是你想想看他这个时候的彼得和他从前有多么大的不一样，他讲的话有没有哪一句哪一个词是不对的，没有，讲的非常非常正确非常准确，跟保罗讲的一样，他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真理怎么阐述，那个不是他的工作。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大家是传十字架保罗还传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大家传救恩他传救恩的道理，大家传耶稣基督他能给你传耶稣基督的道理，什么东西他都能给你讲，讲得清清楚楚。老彼得他的专长不是在这方面，可是他讲的有没有少了一点，一点都没少。问题是你别听得高兴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注意底下的话，就是我们上次停在这里第六节头两个字是什么？因此，因此，因此以后，这就厉害了。他怎么来形容？像这个多多，你最近又回了哈尔滨一趟，小群里面好多东北佬。那你东北佬你现在回到成都所以你离开成都一阵子，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四川人是什么？我看看这个阿贵同意不同意，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四川人，是所有的四川人一听就对了。
很豁达。
很豁达哦。还有呢？
乐天派，
乐天派，哎，都是好话。还有呢？
这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
阿贵对不对？对不对？
四川的那个弟兄和男人的特点嘛，就是做饭疼媳妇儿嘛。
哦，真的？哇，我还以为我们台湾人在疼媳妇儿，原来四川人疼媳妇儿啊。
然后再到重庆那边，以前是耙耳朵，就是
什么？
就太太说什么他就信。成都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至少是都会做饭。
所以嫁四川人还不错，是吧？
我
四川不会做。男人应该是嫁不出去的，娶不了老婆。
啊、真的，知道我要讲什么吗？就是彼得在很远的地方，他在巴比伦，他那些土耳其半岛那些教会有这么多的人，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并且他有一些非常清楚的话，要把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形容出来，比他们自己讲，比四川人自己讲四川人讲的还要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基督徒神的救恩这方面，神做的事情，神为我们成就的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学一学圣经怎么说啊，大师傅怎么说啊，使徒怎么说，我们学着学着好像也就真的懂了一样，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什么东西难呢？信主了以后，这个人他内在的状况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特征，这个可不简单了。那老彼得一句话就把你讲清楚了，什么特征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有没有看见这句话它的厉害？你如果信主不喜乐，那你肯定是在前面五节出了问题。信主了为什么还是愁眉苦脸的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不太明白那个所谓为你们存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是什么。你因为没有那个盼望，像我们鸽子弟兄他肯定有盼望，因为他在地上太辛苦了，我们是在地上太舒服了，你就不会有盼望。你越辛苦啊，你越把天上的事情当真，你里边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大有喜乐。可是你虽然大有喜乐的同时还干什么？暂时忧愁。你不要以为这个忧愁加上暂时就没什么了不起了，这个暂时是讲了你一辈子的，你一辈子有大喜乐，一辈子呢有忧愁，只是这个忧愁比起来叫做暂时，对吧？你们前两天没听到鸽子在讲，哎，坐着也不舒服，躺着也不舒服，他脊柱是弯的嘛，他这个忧愁是跟着他一辈子了，这没办法了。我们一生都在所谓的百般试炼中，只是这个忧愁你要晓得跟永远比起来是暂时的。所以一方面我们非常喜乐，一方面我又非常忧愁，这是彼得讲的这个情况，对不对？对。有没有人信主只有喜乐没有忧愁的？没有。有没有只有忧愁没有喜乐的？没有。他讲的准不准？准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矛盾状况。可是他讲的不单准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学他讲，用他讲的话来描绘你自己嘛。让我们读的诗篇里面就有许许多多帮助我们描绘自己的状况的话嘛。最出名就是大卫讲的，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这讲得多好。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讲得太对了。你说到底为什么对，你信主你就知道为什么对了。那这里也是一样啊，你有一个喜乐啊，到了下面他就会再讲，我那个喜乐他的形容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要学这个话。还有一方面呢，你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一定在百般的试炼中，忧愁不忧愁啊？忧愁。因此，当你在试炼中忧愁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做一个好学生？对不对？赶快到教会去忏悔祷告，说：“哎，我实在是没有信心，我不应该担心，我不应该忧愁的。”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忧愁就忧愁嘛，这有什么？是不是忧愁就没有信心了？ 不是。但是你也不要去用别的话来形容自己的忧愁，说哎呀，我又软弱了，我又小心了，所以我才会这么忧愁。你看别人他都不会忧愁，我这忧愁就显出我的生命没有成长。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状况啊？
经常见到。
经常见到，就是了。问题出在哪里？你都用错词了吗？他这里已经讲了，这是百分之百基督徒的典型的生命矛盾。神故意把你摆在里边。可是我们有好多的教会，好多的基督徒都这样子不停的责怪自己。我又不信了，你看看我到那个时候我又不真的就是软弱，我就是很没有长进。其实他是什么？他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把这个正常的状况看作一个病态的状况，而是需要被改正的状况，而且是在教会里面你如果把这个状况表达出来会被那些属灵的长辈指责的状况。哎，这边明明讲得这么清楚，他形容得这么好，说的这个准确的形容却给我们糟蹋了。他很厉害啊，他在巴比伦，他对土耳其半岛的这些信徒根本就不用去把脉，他就能够一句话把你讲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这个叫使徒，这个叫神的话。
就是说，也就是说，彼得这里讲的是他们的常态，对吧？是我们的常态，
当然
是的，还是说是特定那个时候的一些人遭的灾难？
哎，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同一个救主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那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美利坚。
对，我们一天像读这一类的圣经的时候，一般讲员都会去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就是上我一般就会感到这些事情好像说的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可能在这
里，对，你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也可能不在，但是呢，我想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因为这个话既然给我们说，虽然我们在美国和中国情况不一样，但实际上实质上是一样的。
对，你要看看，你拿那个话拿来跟鸽子身上对一对，他是不是大有喜乐？是。他有没有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有，那就行了。你在他身上一对，知道说这话呢是放诸四海皆准，在我们应该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会忧愁、会软弱、会担心，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今天大家都很喜欢读那个啊，出名的传道人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其实你要拿那个跟这个比一比，这个才是正常，那个不见得是正常啊。而且他这个正常是有原因的，底下就讲出来了。叫你们，就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百般的试炼中，而且我们忧愁他也不管，他并不除去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忧愁常常还要借着诗篇的话，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安慰啊，然后稍微化解你的忧愁，但是过一下你又忧愁了，是不是？神要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干什么？在干什么？试验你们的信心，就比那被火试验，其实就是被火炼，被火试验了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要试炼我们里面的信心，怎么试炼呢？那不只是有遭遇的事情，而且是用这个忧愁来试炼。你当然会忧愁，你当然会害怕，你当然会软弱，那个不是一个你需要解决的状态或者你的问题，这根本就是神把你摆在这儿的。你干嘛在整天祷告呢？好像神把你从这个环境里面提出来，根本就是神把你放在这里，因为你不经过这个试炼就没有后面的结果。你经过了这个试炼，神在你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在神看为什么宝贵的东西。哎呦，这个弟兄啊就是这样子，对吧？弟兄你要在神看为宝贵只有这一条路了，姐妹呢就还可以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啊，像我们慧英这样，对不对？那个就是神看为很宝贵的。弟兄呢，你就忧愁吧。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这个被炼过的信心神看为宝贵。那神看为宝贵干什么呢？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刚才讲 在末世显现的时候得到他的救恩。现在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让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让谁啊？让所有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却持守了信心。你也可以说持守了这个忧愁，直到见主的人。他要给你三个东西，一个叫做称赞，一个叫做荣耀，一个叫做尊贵，还加上前面所说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好啦，我们台湾人讲安啦，我们叫埃塞亚啦，没有问题了。你看这个老彼得讲的对不对？讲的太好了，讲大家同意不同意？还没有什么问题，还要找一个讲员来听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啊？为什么基督徒还会遭遇患难？你要真的需要有人听你讲吗？不要讲了，浪费时间了。这几句话就讲完了，讲得多好啊！但是你不把这个话当真，你就没有力量，而且你要自己去摸黑了。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遇见好事他就感谢赞美主，遇见难关遇见坏事他就赶快祷告主，他不是说埋怨，是赶快祷告主，所以主可以帮他，主可以把这个难关解决掉。不，好事坏事都是神来的，神故意给你的。就像鸽子这个毛病，对不对？眼睛也看不见，那不是神给他的，是谁给他？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彼得形容我们。然后他就更仔细的形容，这个更仔细的形容我们直到如今，每个人都很爱这句话，就这句话实在是讲的太好了，比那个什么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讲的好的太多了。因为你床前明月光，你不一定低头思故乡啊。我们在台湾小的时候都是床前明月光的低头吃便当，他这里讲的可准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彼得见过他，我没见过，使徒见过他，我没见过，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不用说也没关系，形容不好不用形容也没关系。有的人有这个恩赐，他能够把他的体会他的感觉说得很好，写成诗歌什么什么，那是他啊，我也可以拿来借来用用。但最重要的就是我里边是不是有这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我是爱他。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爱他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不忧愁了，你仍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这个是他不但从开头对于神的工作以及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了不起，做了一个完善的形容。对于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典，当还活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应该知道的最基本形容他都给你形容好了。你听见这些话，你只有说阿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也自己要拿这些话来形容，也要拿这些话来彼此勉励，不要把神精心设计的在你的身上，无论是难处也好，一生的试炼像鸽子这样也好，不管是什么，你对于自己的里边外面的情况以及你的遭遇要用这些话来形容，你就没有问题啦。你不用这些话来形容，你就自己去找麻烦，你去找人去辅导去吧。哎呀，没人可以辅导你的。对，这个就是这封信的价值。为什么说他写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老使徒，他必须是能够把这个基督徒到底最基本的状况、最基本的认定与明白是什么，一下子几笔就给你划清楚了。还有没有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有问题的？有问题就回头念，再念几遍，你就没问题了。四川人，豁达的四川人，同意吗？是不是就这么回事？他讲得太好，这个你可以说他真的是讲得比保罗还清楚。保罗常常拿他自己做榜样，可是他是使徒，他是做工的人。彼得这个厉害，这一画出来所有的人都明白，所有人都看见，所有的人都说阿们。
感谢主啊，今天把这一段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也刚刚经过了忧愁失恋，而且这个忧愁哦，不仅不会被挪去哦，而且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我那个生病有两天就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李川很温柔的，他就在旁边，但是他对我一点没有办法， 替代我的那个难过。
嗯，
虽然好多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可以叫啊，可以发脾气啊，嗯，可以喊啊，
嗯，
但是我就觉得你那样子的话就等于把力量用散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祷告神，感谢神，全都交在神的手里，哎呀我受不了了，求主来帮助我，一点一点慢慢慢慢就挨过来了，嗯，而且也神实际上他随时的帮助我们，嗯，
对，
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忍受得住，嗯，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了。
这样最基本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忧愁当成一个属灵的瑕疵，不是的，忧愁是为了让你得荣耀尊贵称赞，你只要在忧愁里面持守你的信心就好了，这个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千万记得这个才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好了，那底下呢，
轮到这九恩，那有些说你们要对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嗯，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他这里在说什么？他当然他已经说了啊，论到这救恩，他就开始把救恩要给我们讲一讲。他一样的，他需要能够形容出来他所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而且他形容出来形容的非常的完全。那从彼得讲救恩来说，你看到什么样的特色？你看这三节啊，你再仔细看一遍。论到这救恩，他从谁开始讲？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他从众先知来讲。这众先知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哎，用希伯来书讲。那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哎，这基督还没来，他们考察什么东西？哎，他们这个本事可大，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哎呦，这个话讲的准确不准确啊？准确，你能不能说他错啊？不能。你能不能说他对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但是他这样讲是错不了的。你看我们读诗篇里面好多大卫啊，可拉的后裔啊，亚撒的诗里面好重要，讲到基督，那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看见的呢？哎，彼得这里给我们解开了，他好像回到几千年以前那个先知的身上，他能够看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详细考察在心里基督的灵。最出名的就像大卫写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你去历史里面找不到这件事情，可是他心里基督的灵告诉他要这样写，他就这样写，对不对？好，而他这个讲得很准确，讲得非常好，预先证明，他不是说预先说，他直接用证明这两个字，一般我们说事后证明，他不是，我们信的是预先证明，预先证明基督，这样明白了，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就是说将来这个事情要来，来的时候呢，我的话就是证明他来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们做科学实验得到结果了说我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这样，他是预先就已经证明了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底下一句话很有意思，中文翻的也有意思，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个有点别扭，虽然有点别扭，可是讲得清楚不清楚，讲得很清楚，你读也懂了。所以我们要学圣经讲话啊，你不一定要讲得很漂亮，不一定要讲得修辞很了不得，不不不，预先考察，预先证明，对吧？他考察的是心里的灵，他讲出来的话是将来事情的证明，证明什么？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两方面都要讲，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除了考察基督的灵并且预先证明基督是怎么回事，他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讲述那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 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弟兄姐妹，你要是做主工的人，要记得这件事情啊！我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他们。他们可能是你周边的羊群，可能是将来的世代，像这里所说的。所谓的你们，就是说基督受害是在创世就被神所知道，到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哎，他讲了半天讲了什么？他就是主要在讲从前的众先知，也就是希伯来书一开始我们刚才引的那句话啊，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他不是在陈述这个观念，他是在回到那些先知的心里，就像我们在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明白圣经一样。你回到彼得的状况，彼得能回到先知的状况，他把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呢？讲完了，这个众先知三件事：第一个，他们心里的基督灵，他们常详细的考察；第二，他们讲出来的话是预先证明将来在基督身上要发生的，包括他受苦，包括得荣耀；第三，他知道他讲这一切的话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们，就是我们。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你再读下去一点就知道了。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哦，这句很长的话，他是指着谁啊？什么叫做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是讲的谁啊？
彼得呀。
彼得嘛。还有彼得的同工嘛，对不对？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啊，把那些事情报给你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你看，现在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从前的众先知，一个是彼得、保罗，还有我们的同工。你们不管从谁听见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福音，都有这个角色，这是两个角色，对不对？还有一个角色呢，什么？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你看见没有？他讲的东西，他讲的重点跟保罗很不一样啊。他没有从神的道理啊，或者我们喜欢讲的啊什么神学啊、逻辑啊、救恩的道理啊，他都没讲。他光讲你们作为基督徒一点都不寂寞啊。你们在这个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啊，不管你是喜乐你是忧愁呢，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事情，都有人在看戏啊。谁在看呢？从前的众先知，现今从天上差来的圣灵，还有已过的使徒，还有谁啊？天使。天使查看丁青的时候，他不是一点点查看，偶尔查看，是不是？他是详细查看这事。我听说多多从哈尔滨回来，到了多家的房子，一看他说五天可以把这个房子收拾干净，据说现在已经超过第五天了。可是他在哈尔滨的时候，他看不见多家的房子有多乱。这里不是，我们的房子多乱，我们在神面前的喜乐忧愁，我们心里到底想什么，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啊所谓基督徒该有的正常的表现，天使都在详细查看。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开始上台了，他们在详细查看这事。彼得居然讲的是这个东西，但是讲是基督徒的观众啊，我们好像从前在罗马竞技场上斗兽的人，然后周围坐了一大堆，从天父主耶稣基督到众长老，还有启示录里面所写的。他这里讲的很清楚啊，天使详细查看，包括我们现在查经，他们在详细查看。当然他这里说这事，就表示说这个是传讲的基督啊福音的内容，一代一代教导的内容。可是当你讲到传讲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个传讲基督的福音的人难道他就不查看吗？是不是？所以你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至少这个概念应该在我们的心里，要存着敬畏的心啊。我们乃是来到什么？希伯来书那句我们叫大家背的话还记得吗？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然后他加了两个字，第十四节，所以什么呢？多加给我们念念吧。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精神之手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基督的日子。
他这个讲的东西很有意思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跟你讲到的？他说因为这么多人在看，所以你要做乖乖，对吧？他这个因为很有意思，他不是给你讲道理，他也不是给你一个什么门徒培训。你说他到现在他讲了什么东西？他不是讲道理的一个人，跟他讲神他做的事情，父圣灵子怎么做的事情，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哎，让他从这个救恩神的安排，从从前的众先知啊，他们都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东西啊，然后主耶稣当然在查看了，要不然怎么替你代求，是不是？天上差来的圣灵啊，这些传福音给你的人啊，我们都活在众人的眼前，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聚会呢？我常常给鸽子看看，哎，说这蒙哥有没有走偏路啊？我们总是要在一起彼此省察，省察什么？天父也这样审查我们，圣灵这样审查我们，天使都在仔细查看我们。哎呦，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他就说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不是要十一奉献，也不是说每个礼拜天要来做礼拜，要约束你们的心。他这个解释就是原文说，树上你们心中的腰肢，大家都懂的吧。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树上你们心中的腰，我现在每次看到这个就想起我当年的惨事。唉，我当年嫁女儿的时候，小贝带我去买的西装，对不对？很多事情都很匆忙，但是就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那天出门太匆忙，没有系上腰带儿。那个西装有尺码有点大，所以我一面牵着我女儿在那走到这个啊教堂的前面呢，我右手就拉着我的裤子，嗯，就生怕，因为它是真的会掉下来，它不是不会掉下来。那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能不能专心呢？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专心，光在假笑。所以这次胃口的小朋友要我去牵新娘子，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先去买一条腰带，嘿，到我们附近这个哥我有去买了一条3块钱的皮带，还挺好啊。我说千万不能再忘了，这树上你们心中的腰，哎呀，约束你们的心，这是第一个要求，人家都在看你了，你能够不谨慎一点吗？所以要谨慎自守。那专心专心干什么？不是专心做好基督徒。做好基督徒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的结果。你越是专心盼望，你越是在这个世上你能够走得稳。同意不同意？你不要以为基督徒的诀窍在别的地方啊，我要每天有灵修啊，是不是啊？我要好好的管束自己啊，我要更有信心不忧愁啊，不不不，他讲的完全不是这么的事儿。你越是专心盼望，你就越是谨慎自守，你越是谨慎自守，你就应该越是专心盼望，太重要太重要。然后他底下稍微解释了一下，他这个解释呢就比较像他保罗师弟讲到了，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了。但是底下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除了盼望那个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之外， 我们对自己，对于我们中间，对于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在一切事上都要有的要求。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他从前对以色列人就开始有这个要求，但那个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现在既然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既然一切的罪得到赦免，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重生啊，有了一个天上的盼望，当我们这样专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圣洁的问题。不圣洁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不专心，你开始放松了，那私欲就趁着机会进来，把你引开了，让你去沾染了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东西。哎，他这个讲的很简单很清楚，你如果把这几件事情做到了，那我们再数一下啊。要对于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一定要好好的去明白去体会。就好像说这我们在国内的宣讲，这感谢党的德政，你要去数算党的恩典，那是这样子的。那个东西你越数越讨厌，哎，这个不得一样，天上的事情你越数越觉得能够明白，是不是？还要数那些众先知啊，众先知从前他们就老早老早为我们预备了这些事情，然后主再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中国人他应该都能够写到自己属灵的家谱。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再怎么信主，你跟马里顺脱不了关系，他是第一个来翻译中文圣经的。然后你再看看到底是谁带你信主，谁把福音传给你，那个传给你福音的人他又是从哪儿信，他又是怎么会到你的身边，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你越想你越是觉得这太受不起了，他怎么这么样照顾一代一代的人传下来，他保护了我的祖先多少多少的事情，才能够让我生下来，才能够让我听了福音，还能够让我有机会服侍他，是不是？你越数越不得了了，然后你再看你自己里面的状况，是不是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不是又有这百般试炼中的忧愁都有啊？那你对对对对对，然后天使再看，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树上你们心中的药，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照。哎，这个一条线写下来好简单，这是老彼得对所有基督徒基本要求，明白吧？为什么要读彼得前书？在这里，因为他讲的话肯定算数了，没话讲了。你如果是犹太人，你还可以说啊，保罗我不信他，我不信他，他是外邦人的师父，他不是我的师父。彼得写的信不会错的，因为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太重要了。他到现在为止对我们在地上只提出一个要求，专心盼望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天上的基业，还有什么珍贵荣耀称赞，他要我们盼望这些事情。这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盼望，在天上的时候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建筑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圣洁嘛，就他了。你千万不要忘记，现在要求真的不多。彼得的书信的好处就是这，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他先把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给你，然后他稍微再解释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讲一点点啊，讲一点。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好不好，多佳？
知道你们的属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验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日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竟拿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竟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一直来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齿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 那是由于不论法的宗旨是结着圣破破苍穹的道。
念到这里大家心里面有没有开始知道怎么去读这个书了？这里面他加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彼此相爱。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心中树摇，专心盼望，圣洁，彼此相爱。而且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这个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什么又是没有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
就是别虚头巴脑的。
啥？
就是没有虚头巴脑的，真实的。
没有虚头巴脑的，那这东北话。
就是说，不光是在嘴上说嘛，还有罗斯在行动上嘛。
那怎么样在行动上呢？
雅各是不是讲过，就说你话怎么说那个？
有弟兄饿了来找你要，你打发他走了是吧？替他祷告。那你跟我隔得这么远，我们两个怎么切实彼此相爱的？像你的鹿肉我到现在还没吃到，那天那个莫姐他们在那里也打了鹿，做了鹿香肠 smoke deer sausage 拿了四条给我可是你跟我隔得这么远，我们怎么切实彼此相爱的？
我们就尽量准时来参加蒙哥的聚会嘛，陪伴你嘛。
这是弟兄姐妹教会的聚会，这不是蒙哥的聚会
不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的，现在聚会很难守时啊。我看到蒙哥孤孤单单在那等着的时候，我们就尽量、
就彼此相爱一下。对对对对对。哎，还有谁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跟我们刚才讲的又有什么关系？就好好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现在既然走到这一步，你说圣洁啊，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这个你自己在神面前说了。那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尤其隔了这么远，没有什么不圣洁的关系，你放心好了，我们都是老头老太了，对不对啊？专心盼望，那你就还是不够专心，那只是因为你不够明白。你越知道天上那个鸡也是多大，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好，你就越会专心盼望。那现在来了这个切实从心里彼此相爱，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让你知道这个切实大概是真的不是假的呢？
蒙哥，用爱心说诚实话算不算？
你不要问我算不算，这是你觉得算就算嘛，你就跟我们说说。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叫做切实从心里彼此相爱。好，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什么呢？
切实就是有，就是有嘛，就你爱他的时候，你没爱他的时候，你也不要装作你很爱他。
我如果没爱他，那我又不装作很爱他，那我们两个彼此相爱还有戏唱没戏唱？
有啊有啊，因为有时间嘛、
哦、还有时间是吧、哦、
对，那个天使有耐心的等等看，
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稍微讨论一下对吧，这牵涉到我们大家彼此。
你从心里有那个爱他的心，他才能切实嘛。你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要。
你能不能没有，能不能没有，照他这里讲能不能没有，
几乎不可能没有，但是
那你既然都有，那怎么爱法？你怎么知道这个爱又是对，这个有又是真的呢？
你比方说，你很久忍耐又恩慈，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嘛，拿那个尺子去比嘛，没有就没有，有就是有。
我觉得这段他可以完全可以说，就当从心里彼此相爱，
对、啊，
不用加切实两个字。为什么非要加切实呢？那就肯定有虚假的相爱，有表面的相爱，或者说是诡诈的相爱。
这有道理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教会当中也是感受到，有些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些我真的是对他的讲道或者对他的有一些真的是有些看法。其实我就是蒙哥说我并不爱他，我经常祷告说哎呀神你帮帮他呀，你帮帮他，但是这句话帮助了我，让我知道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爱他。
哎呦，
我要爱
弟兄真好，哎，这四川弟兄果然名不虚传了。彼得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加拉太的人要和本多的从来不见面也不认识的人你们要切实彼此相爱，他是在讲一个一个你们在一起的教会里边的人，是不是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那这就一下子就指到痛处了，因为显然就像马弟兄讲的是讲得很对的，他特别把这个指出来，不但要彼此相爱还要切实，还要说从心里就表示这件事情有他一定的难度啊， 因为有的人先信主，有的人后信主。像这个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吕底亚他们就是非常的爱他，以后他们还供给他。监狱里面地大震动把他们放出来，结果那个狱主要自杀，那保罗就他们传道告诉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对不对？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也一定是很爱保罗的，那保罗也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想念。你看保罗的腓立比书和其他的书信不一样，他和那弟兄姐妹的感情非常好。可是教会里边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那哪个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哎，慢点慢点慢点，那就看你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在哪里。我们现在的教会往往是从人数建立起来的，从主日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生活建立起来的。你如果见过那个从生活建立起来的教会，你才知道这里讲的东西是有道理。弟兄姐妹也常常听我讲，就是说我跟老潘已经约好了，我说老潘我们一起建筑好不好？老潘说好啊，所以我跟老广跟我一起建筑可开心了。然后我也很希望在天上和庆芳一起建筑，是不是？就是说你地上的弟兄姐妹，你要把它当成天上的弟兄姐妹来。我们所说的教会，不管是网上的，是实体的，是距离有多远的，这是第一个要求。所以你说我希望不希望教会多一点人？教会多一点人很开心，可是他多一点人来，他不是因为啊某某人很出名，某某人很会讲道，或者这个教会的儿童节目很好，所以我来。不不不，他来他是因为喜欢我们这群人，他喜欢和我们一起走天路，一起建筑。而且这个丑天路不是一个属灵比赛啊，我怎么样你怎么样，谁讲得好谁知道的多，不是这个东西。而是我们真的所谓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你可以说从切实的彼此，就像前面他用的那个字，怜悯，大怜悯。所谓怜悯呢，就是我明白你的状况，对不对？像小丸子每次在那喂奶呢，我就很体恤他，我也没有为难他，是不是？那大怜悯是什么？大怜悯就是无论弟兄怎么，姐妹怎么样，你把他当亲弟兄亲姐妹来看待。那换成一个我们比较大家明白的字，除了怜悯，除了怜惜，还有就是珍惜。你珍惜主带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这是基本要求，从这里开始，而且这个程度必须保持下去。所以没事我就是喜欢做这个秀，在跟年轻人聚会的时候，我就会喜欢把什么徐悦啊、马贵啊抓到讲台上来啊，你也没有对我什么什么话讲，没有是吧？我对你也没有。我们是不是好弟兄好姐妹？是。我们是不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是。那我们从今天到建筑我们中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约好了，只能更好不能更坏，可不可以？可以，那就简单了啊。每次底下的年轻人跟我们说，哎呦好感动，有什么好感动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到天上我真的会很高兴跟这个不管是慧英啊、刘旭啊、鸽子啊，像我们满福教会，我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你埋在 Pearland， 我也埋在 Pearland； 你在哪里复活，我也在哪里复活。哈利路亚！等我们都到了天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多好玩。可是我们从现在，你如果没有一个从心里面切实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的那个实质在那里啊，我跟你说，现在有多少的教会，他到了天上啊，牧师长老他宁愿不要见面，因为地上的恩怨从来没有了结。那我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情况还可以了。虽然如此，就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要更加勉励，而且我们对于弟兄相爱要长存亏欠的心。我们可以慢慢的继续的去扩展啊，但是来的人一个基本的要求，我真的没有兴趣你多属灵啊，你多么会讲，你多么会怎么样，没不是不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彼此珍惜彼此相爱直到建筑，这是最重要。教会的本质从这里看，他对彼此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而不是说我们有问题了再去努力。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理由有问题嘛，对吧？像马弟兄，我们见了几次面，住在网上，你现在对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哈，我对你好像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常常来，我们就多熟了，就好起来了，对不对？哎，那就熟起来了嘛。 像多家，哎，多家，我们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现在我们的感情是不是越来越好了哈、啊？多家，
应该是这样。
是，应该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应该是这样，就是要宝贝我们中间所有的，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你要继续保持下去。基本还是从前面讲的，我们在天上是一个共同的基业，你不可能在天上不见面的。所以好好想想啊，从头读到这里，大概心里有数，然后总是要和自己比一比，彼得讲的这些情况在我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啊，因为这个就是建筑了，这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彼得讲了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真的是到你建筑的时候需要的，你到时候不能说没人跟我讲，我们教会牧师没说，你不能这么说的。那还剩下两句话，我们就下次再读了。马弟兄常常来，我们这边需要更多的豁达的四川人，对吧？
谢谢。今天我下午我给孩子做饭。
哎呦，你看刚才在讲四川的爸爸会做饭，真的是这样子。